第三章，基督教是一件紧身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呢？基督徒相信他们拥有绝对的真理，而且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须相信他，否则后果堪忧。这种态度实在是危害每一个人的自由。另一种说法是，是啊，这种用一套真理走天下的做法太限制人了。我所认得的基督徒似乎都没有自己思考的自由。我认为每个独立的个人都必须决定什么才是适合自己的真理。一个相信绝对真理的信仰，真的就是自由的敌人吗？我在纽约市所遇见的大多数人都如此认为。基督教把某些信仰称为异端，把某些行为归为不道德，这样他就把那些违反其教规和道德标准的人围在自己人的外面。对现代的旁观者来说，这就是危害人的自由，因为它会分裂人群，而不会使人团结起来。不仅如此，这在文化上似乎也显得很狭隘，因为它不能认同各种文化对于宇宙实体的不同观念。最后一点，他似乎会使他的信徒变成如奴隶一般，或至少是使他们变成像婴孩一般的被操纵，因为他在每一件事上都要决定他们应该相信什么，或应该有怎样的行为。心理治疗大师派克曾提起他所辅导过的小林女士对基督教的感受：我在那儿没有容身之地，只有死路一条，我不想为上帝而活，我也不会那样做，我只想为自己而活。小林认为基督教会扼杀他的创造力和成长。20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激进分子格德曼也如此认为。他说，基督教是人类种族的整平器，人类意志的击碎者，有如铁网，又如紧身衣，使人无法扩展或成长。在2004年的电影《机械公敌》的结束之处，机械人桑尼已经完成了他被设计的目的，但现在他知道自己已不再有目的了。电影结束在他与另一位主角斯普纳探长的对话之中。桑尼说，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我的目标，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斯普纳探长说，桑尼，我想你要为自己找出路了，就和我们一样，这就是自由的意义。在这句对话里，自由的意义就是指在我们的被造之上没有支配一切的目的，若是有的话，我们就有义务要去遵循并满足他的要求，但那就是一种限制。真正的自由就是可以任意创造你的目的与意义。最高法院将此视为法律的天条，因此他说，自由的核心乃是人有权利定义自己存在的概念、宇宙的意义以及人类生命的奥秘。古生物学家与科普作者古尔德也同意此说，我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一群怪鱼身上长的一种奇特的鱼脊骨骼，后来它就发展变成了陆地生物的腿，又因为彗星撞击到地球以至于恐龙绝种，因此使得哺乳动物能有幸存的机会。我们也许想要有更高深的答案，但是它并不存在。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个解释令人不安，甚至让人觉得很恐怖，但是这却至终能使人得着自由和激励。我们不能只是被动地在自然界的事实中寻找生命的意义，我们必须为自己建构出答案来。基督教好像变成了社会凝聚、文化适应，甚至真实人性的敌人。然而，这些反对之词其实是误解了真理、社群团体、基督教和自由等概念的本质。真理是不可规避的。法国哲学家福柯写道，真理是一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它只能在多种形式的强制下产生，包括权力的作用。每个社会都有他自己的真理体系，他自己的真理政治。许多人受到福柯的影响， 就认为所有对真理的宣称都是权力的操作。换句话说，当你宣称自己拥有真理时，你就是想要得着权力并控制别人。福柯师承尼采，他们率先用这个方法来分析左派和右派的人。如果你在尼采面前宣称每个人都应该为穷人主持公道，那么他就会问你，你这样说是因为你是真的热爱公益和穷人，还是因为你想展开一场革命以获得控制的权利？然而认为所有的真理都是权力的操作，这个看法所产生的问题，就如同认为所有的真理都受到文化的制约一样。如果你想要用不同的方法把所有的真理宣称都解释成别的东西，那么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自己拥有一个站不住脚的立场。基督徒作家鲁伊斯在他所著的《人的剑气》书中写道，但是你不可能永远地把它解释不见，因为你将会发现连你自己的解释都被解释不见了。你不可能永远地看透一件事，因为看透一件事就是透过那一件事看到别的东西。透明的窗户很好，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外面的街道和花园，而那些是不透明的。但是如果连花园都是透明的，你可以看透花园，那会是怎么样呢？一个完全透明的世界是一个什么都看不到的世界。要看透所有的事，就等于什么都看不到。如果你说所有的真理都是权力的操作，那么你的这个陈述也不例外。如果你像弗洛伊德一样说所有关于宗教或上帝的真理宣称都只是为了解决罪疚和不安全感的心理投射，那么你的这个陈述也是一样，所谓的看透一切就是什么都看不到。虽然福柯自己否认有真理，但他所做的却是想要从他对别人的分析中推出真理。由此可见，某种形态的真理宣称是不可规避的。当你拒绝承认真理存在，却又致力于对抗压迫时，就是一种前后不一致的矛盾。而这矛盾或许就是造成后现代思维中的理论和解构日益衰落的原因。英国的天主教思想家及作家柴斯特顿在差不多100年前就指出了完全相同的观点。新的反叛分子是怀疑论者，他们不相信任何理论，因此他们绝不会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因为他们所有的指责都暗指出另一条道德信条。因此在这个反叛的现代人中，就其反叛的所有目的而言，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功用，因为他们反叛所有的理论，因此就失去了反叛任何一个理论的权利。有一种思想会制止其他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就是唯一应该被制止的思想。要成为基督教团体的一员，就需要接受某些特定的信仰，它并不是开放包纳所有人的。因此就有人批评说这是分裂社会。人类的团体应该要能在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完全开放包纳所有人。这个观点的支持者指出，在许多市郊的社区中住着许多不同族裔和宗教信仰的居民，他们能够在共同的社区中和谐的生活与工作。这样的社群生活只要求每个人尊重别人的隐私和权利，并且努力做到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工作和决定公共事务。在自由民主之下，不需要有共同的道德信仰。但不幸的是，以上所说的观点是过度简化了自由民主。其实自由民主的基础包括了很广泛的前提，要重视个人的权利过于群体的权益，要分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公众的道德标准，并且要把个人的选择权神圣化。然而这些信念对于许多文化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由此可见，自由民主的基础和所有社群团体的基础都是建立在一套共同而特定的信念上。西方社会的基础乃在于对理性、权力和公义的共同委身。虽然这些概念 并没有一套被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定义。事实上，每一个人对于公义和理性的解释，都深藏在他对人类生命意义的一整套特定信念中，而这套信念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相同。因此，这个开放包纳的社群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每一个人类的社群团体都持守某些他们共同的信念，因此必然会有其违界，把某些人包纳在其中，同时也把另一些人排除在其外。让我们想象一下这个例子，假设某地区的男女同性恋者和变性者团体中的一位董事宣布说，我经历了一个宗教性的经验，现在我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时间一周周的过去，他还是保持这个看法。再假设反对同性婚姻联盟的一位董事宣布说，我发现我的儿子是同性恋，但我认为他有权利和他的伴侣结婚。无论这两个团体的董事会成员有多恩慈或宽容，总有一天他们必须对这两位董事说，你必须退出董事会，因为你和我们没有共同的信念。通常一般人认为上述的第一个团体的包容性比较大，而认为第二个团体比较有排他性，但其实他们在实际运作上几乎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以其共同的信念作为界限来运作，接纳一些人并排除另一些人。这两个团体都不能被视为是狭隘的，因为社群团体的本质就是如此。如果一个社群团体没有要求其成员持守某些信念和实践，那么其成员就不会有集体的认同，也不会真正成为一个团体。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个团体要求其成员达到某一个标准，就说它有排他性。这样说来，我们是否还能够分辨出一个社群团体是开放而彼此相顾的，还是狭窄而彼此压迫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有办法分辨出来，有一套更好的办法来测验他们，哪一个社群团体的信念会致使其成员以爱和尊敬来对待别人，去服务别人并满足他们的需要，哪一个社群团体的信念会致使其成员攻击那些触犯他们信念的人，并将之妖魔化，而不以仁慈、谦卑和笑脸去对待他们。当基督徒谴责非信徒又对他们很不恩慈的时候，我们应该责备那些基督徒。但是当教会根据信仰而要求其成员维持一个标准时，我们就不应该批评他们，因为每一个社群团体都是如此。